兩姊妹早晨。今日同大家分享嘅題目係本事同更新。相信我哋都知道呢一首嘅詩歌係曹植係為咗俾佢嘅哥哥曹丕嘅欺壓之下，用七步咧相傳係成詩嘅。喺呢一個詩裏邊話：主鬥言鬥機，逼虎視為執，機在虎中。
鬥在苦中泣，本事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他是讲到是我们既然是兄弟二人，何必为了这个的皇位而彼此的相逼呢？我们都是同一个的根源，我们不需要这样苦苦相逼。这个是曹植他讲的兄弟之情，其实应该要经得起考验。今天我们出埃及记的经文是给我们看到的，是叫十诫。这十诫是讲的上帝所发出的十句的说话。这十句的说话是形成了整个的旧约律法的核心，也成为了我们今天凝聚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成为上帝子民的一个的标记。这十诫或者我们很快地去温习一下。不可敬拜别的神，不可为我做偶像，不可滥用我的名当守安息日，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图别人的财产。这十个的经文其实是去提醒我们，因为我们跟这班以色列人一样，是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以前在埃及做奴隶，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角色，但是今天我们蒙上帝的拯救，我们是得到自由，我们被上帝所解放。但是在解放之后，我们的生命已经是属于上帝，在我们的所谓的自由里面亦都是有所规范。这十诫亦都提醒我们，既然是上帝的选民，我们同样的是跟上帝透过这个立约的关系，他施行恩典拯救我们，成为了他的子民。而透过这个十诫，是成为了一个我们作为上帝子民的一个的标记。藉着十诫，我们都将我们每一个属于上帝的子民重新的纳入一个相同的国度。没错，就是上帝的国度。我们会藉着十诫建立起一个以上帝的爱和恩典为开始，以上帝为尊，以我们兄弟姊妹之情成为了一个的家，一个国的国民。因此在十诫的感召之下，我们都应该是本事同根生。当讲到这个十诫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讲耶稣在新约的时候被人去挑战，去问究竟呢律法中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耶稣并没有将十诫去读出来，耶稣就是这样讲，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个是诫命中间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邻如己。起码福音第22章这段的讲法。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的弟兄在我一个崇拜之后，他走来跟我很认真地去讲，他说牧师，牧师，我们现在是新约时代，所以我们只是用耶稣的这个爱神爱人已经够了，我们不要再呢，特别起手时呢，我们圣餐礼文里面呢是会读这个十诫的启示文。不需要做十诫，十诫是旧约的事，是过去的事，是落后的事。今天呢，我只需要用新约耶稣的教导。我当我想一下的时候，我发觉这位弟兄可能误会了旧约和新约的那种联系传承的关系。没错，耶稣是用了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和爱邻如己，去总结了整个的十诫的最核心的精神。当然这个第一个精神就是爱， 我们怎样去懂得去爱那个爱我们的上帝，我们然后才去明白懂得怎样去爱我们身边同属于这个蒙恩得救的一班的子民。所以这个爱是上帝的律法的核心精神。当然在耶稣的讲告里面有另一个字叫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爱上帝又爱人，我们要尽力啊！尽力的意思就是我们仍然有一个更高的台阶，有更大的空间去检视我们今日现在的状态，以至到我们重新的悔改，重新在上帝的爱的感召的里面，我们向前再行。在今天我们的书信里面，腓立比书保罗正正的去总结了这件事。他说从很多个角度来说，我是一个已经很应该很满足的人，一个很成功的人，一个很敬虔的人，但是他彼此劝勉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我觉得这句说话也都将尽这个字去表露无遗。是啊，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是完武了，我们在上帝的爱的感召中间，我们有很多的空间，仍然有很多的缺点，仍然有很多的不足，我们求上帝怜悯，求上帝帮助我们去懂得去爱上帝，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耶稣去总结了这十诫的核心的精神。而十诫就是将这个的内容向我们具体的简要的去展示。其实很多时候不同的宗教呢，特别中国宗教呢，都有这个十这个字的。比佛教里面呢有一个叫十业道，即是说十种不好的东西，包括了 身体啦、口啦、意念上高的问题，不要杀生啊，不要偷盗啊，不要邪淫啊，不要三口两舌啊，不要妄语啊，不要恶口啊，不要耳语啊，不要有贪欲啊，有谄媚啊，邪见这些呢，是去修身帮助自己的一些的成佛成道的一些方法，都是十啊。道家呢他有原始天尊十戒，不要违背父母啦、师长啦、反逆不孝等等等等。咁咧，佢亦都系咧，系将呢一个嘅人咧，系提醒人咧，有啲嘅事情应该要做，有啲嘅规范我哋要守，有啲嘅系说话我哋唔应该去讲，以至到咧，我哋系能够对自己嘅修身能够齐家，能够去成为咗一个嘅系修炼之人，去喺呢个世代去作出我哋嘅贡献。十戒无论是基督教的中国的 说话的都是用十，可能这个字是十全十美的意思，或者这么啱呢是有这个十戒。其实这个十戒刚才我讲话是一个的是整个旧约的律法的核心精神。因为在1948年的加特林写一本书里面，他去研究了起初在第23章有提及过一本叫约书。在利未记10-23章所有的律法，申命记13-15章所有的律法的描述呢，他发现都是按住其实十戒的次序呢去解释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要了解整个旧约的所谓的律例典章，我们需要是了解十戒。而十戒也都是最简要的将这种的精神，我们一个属于上帝子民的这个立约之民的各种的生命的指引呢，向我们展现出来。这个图表呢是很蒙的，不过呢我尝试的是告诉大家，在这个十诫里面，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呢都分别呢是将这十诫去罗列，不过呢他们的那个划分呢是有所不同。特别基督教呢是将出埃及记第20章的第二节才是成为了他第一个戒。另外呢天主教呢在最后的两戒里面呢是将我们的第十戒呢就变成第九、第十戒。有兴趣呢大家回 去慢慢去研究去比较。但如果最简单将这个十戒的划分呢， 我哋会划分为两部分，一阵间转头再同你讲。不过喺讲十诫之前，有两段嘅经文要同大家去分享嘅。第一段经文就系出埃及记，系第应该24:12嘅。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来到我这里来，就在那里，我要将石板，就是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你可以教导他们。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是十诫的两块的石板，上帝用亲自的用他的指头写在石板上，交给摩西说你带回去给我的百姓学习遵守。40:1，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经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在这段圣经里面，其实提了有两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一，十诫是上帝所吩咐要人去遵从的，这个不是一个平等的我们去探讨的一种的律例，是上帝颁下来的，是我们要一定要去研究掌握遵守的一个诫命。第二，这个律法的基础不是在乎上帝是怎样去很苛刻地去规范他的子民，其实这个律法的起点和他的发展都是基于上帝的本性和他那个拯救的恩典的作为。而且这个也展示了作为耶和华上帝和他子民之间这种立约的关系。你说你属于上帝吗？你说你属于他的子民吗？你就有这个是遵守诫命的这个的标记，是作为你和上帝立约之间的那种的盟约。所以这一切都是说上帝恩典是律法的先决的条件。刚才说过，上帝是将以色列人我和你由埃及为奴之地解放出来的，你本来是什么都没有的，本来你在这里是受苦的，但是我今天呢，我差遣摩西从你将埃及带来这个应许之地，将会进入这个的迦南美地，成为了一个新的国度。所以这个整个的十诫的起点就是这个的拯救的事件。同时当我去拯救了你之后，当你成为了我被拯救的子民之后，你就知道你和世上高的人，和当时的其他的迦南地的 居民在生命上高，在角色上高，在这个责任上高的不同之处。以色列人由一个奴隶，或者是由一个游牧的民族，他的祖先就是游牧的民族 hunting gathering 的生态，今天他将要转入去迦南地，去到迦南地之后，他将会转入以农耕为主的一个邦国生活的形态，他再不是一种弱肉强食的那种的生命，他需要是有安定稳定的是邻舍关系的一个的建构。所以呢，对于以色列来讲，他们都需要另外一套伦理道德的实践，去帮助他们这班新造的人，这班蒙恩的人，去怎样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当我们讲到这十诫的时候，头那四诫是主要讲上帝和他的子民之间的关系，不可拜别神，不可为我做偶像，不可滥用我的名字，当守安息日。在迦南地，他们是敬拜了很多的不同的神奇，他们是对于生命生育这些的元素呢是很崇拜的。但是很奇妙的，犹太人却讲的是独一神观，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在当时的整个近东地区里面呢是出现的一个信仰，只有上帝是独一的主，因为只有他才是拯救我们的主。如果我们这个位置我们没办法拿捏得到，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所谓没有任何的联系的一个所谓的自由人。这个自由人其实另外一个讲到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放纵人，不可为我自己做偶像，上帝是不是被任何的物质去限制。这个跟当时的近东的崇拜很不同，近东崇拜总是会分做很多的神像，做很多的神庵，很多的神坛，去将他们所以捉摸不到的上帝变成一个可以捉摸到的上帝。 这个从心理学、从宗教学来讲，这个是将上帝拉下来地面呢，成为了我一个可以操控的一个形态。但是上帝却在这个第二个诫命里面说，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可以配得上跟我的名称是相配，所以不要为我做任何的像。这个是这么抽象的、这么没有实体的像的信仰呢，是有时都不容易的。因为今天我们人呢很喜欢呢是捉得到、揸得到、见得到的东西，所以呢这要提醒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不可以有偶像的关系。今天可能我们未必会做些神像摆在这里，但今天我们可能会有我们的财富啦，有我们的权势啦，或者有我们在世上的很多的东西是取代了上帝，成为了我们生命的偶像。我们人生的目标、人生的一切就围着这些去转。但这个圣经提醒我们说，不可以拜别神，不可以为我做偶像，任何的物质、非物质都不可以，不可滥用我的名字，不可以用我的名字来起发誓，不可以很粗暴的、轻率的去乱讲我的名字。所以呢，对于犹太人来讲，上帝的名字是神圣的，他们不能够去随父称呼。顺带讲句，耶和华这个名字呢不是上帝的名字来的，是创造出来呢是去取代上帝的名字的一种的别称，以免呢他们呢是对上帝不敬。守安息日，安息日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要停低我们的日常的工作，希望能够去到回到我们的创造的原始，我们去感受到上帝的创造的心意，感受到我们生命的那个特性和我们的本质。其实这四点都是提醒我们，我们要生活，我们谁是我们的重心呢？可能个重点不是只是人间，只是我自己，是上帝才是我们人类生活中间最重要的一个的真神。当我们是能够去定了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就在根据这个定位去了明白我们生活的目标，又可以了解到自己我们人生的意义，原来就为这位的尊贵荣耀的上帝去做一个相称的得救的生命，也都能够联系一个群体，能够去影响我们周边生活的人。我们是一班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是蒙上帝的拯救、被上帝解放的人。我们今天要进入这个世代，为这个上帝去作美好的见证。所以当我们只有去知道和拥有这个和上帝的那种独特的关系的经历的时候，我才能够去再讲后面的和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的相处。跟着有六个的诫命，这六个诫命如果文字来讲是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图别人的财产、妻子等等等等。其实这六个呢，我觉得是可以用另一种的角度呢是去诠释它的作用。要孝敬父母，其实这讲的是一个家庭伦理的传承。父母年轻的时候很有精力去照顾我们，但父母会年老的，他们体力色衰的时候我们怎样呢？在日本有一个游山哲考，就是一个因为生活条件、因为物资不足够，所以那些父母呢就有一个传统，就要逼父母自己上山，他说山神会接他的了。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是他让父母在山上高是自生自灭的一种的保护后代的一种的做法。但是在那个的稳定的农耕的社会里面，我们需要有孝敬父母这一种的家族的联系传承，我才能够去有保障所有弱势的群体、所有弱势的人士在家庭的这个联系里面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第六个就是不可杀人。不过杀人这个字呢，其实呢有得人更加精确地讲的是不可以谋杀，即是不可以用任何的理由方法去夺取他人的生命。这个不是讲一个的是在战争啊那种的场景，而是讲我因着一些自己的理由我去 奪去人的生命。所以呢，更加準確的標準的講法就是不可謀殺，人生的生命的保障權，每一個生命屬於自己，沒有其他的人是能夠去隨意的去傷害，去剝奪人的生命的存在的權力。不可奸淫、親男色等等，這個是一個婚姻家庭的保障。因為在一個夫婦的倫常的關係裏面，婚姻我們知道是神聖的。當我們如果有所謂奸淫的行動，或者在婚姻以外的不合宜的性的關係的時候，這個全部都是對於婚姻是有所傷害。在台灣呢都有條這樣的例子，如果你是有那個和有夫之婦或者有夫之夫產生一個不倫之戀的話呢，其實呢你被告呢是傷害他人身家庭，這個的條例，這個是保障婚姻、保障家庭。在合法的家庭生活裏面，我們需要是去尊重這個的婚姻。第八個就是不可偷竊，跟第十個就好像很相似的呢樣。在這裡有一個可能的解釋，因為如果偷竊呢，在這個的罪行來說呢是很輕微的。我偷了人隻牛，被人發現了怎麼辦呢？不用死的，我賠回兩隻牛或者四隻牛，那就可以的了。所以呢，相對來說剛才一照十這十項呢，其實是致命的罪來的，就是說呢，如果犯了這些罪的人呢，是要被用石頭釘死或者用其他的懲罰呢， 是致命的死刑的，所以一個是嚴重的罪行來的。所以不可偷竊、偷東西，其實本身有律例說明不是死刑的。所以呢，在這個呢有很多的人去翻譯得是比較更加清晰的呢，就是呢當時在這個十戒的時代呢，國與國之間、族與族之間呢，很容易呢是產生一個叫做呢是販賣人口的情況，或者我打仗打贏了仗，我就捉了你們成為了我的奴隸，那我奴隸我可以自己用又可以用去賣。那甚至我們知道人類的歷史，去到近代這個奴隸的買賣，首先去到今天，我們仍然有很多的拐帶人口的事件出生。所以呢，這裡是說一個販賣人口的這一種的行徑，每個人的生人身的安全呢是需要受到保障，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這樣去強硬搶奪你，由你的既有的家庭裡面呢捉了你、搶了你、賣了你去，好像藥室一樣被他的哥哥呢就賣了去埃及。在律法裡面呢，這個是要去禁絕的販賣人口。第九個，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這個是講緊呢在當時的司法的制度裏面呢，因為沒有所謂的法官那麼多的調停的人或者審判的人，所以很多時候呢是需要靠見證人去作證為主的。長老在城門外面呢有兩個人的作證呢，他就會呢是認定這件事呢是有個可信性在這裡。這個是見證人呢，所以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司法公正審判的一個基礎來的。所以在這裡他說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我們不可以做這個不真實的宣告或者見證，去令到這個司法的程序受到破壞，專是做一些不正確的這個的講法。所以這個是保障一個司法的公正。最後，不可貪圖別人的財產、妻子等等，這個都是屬於財產的，因為呢在那個時代呢太太都是屬於財產的一部分的管理。所有的私產我們不可貪圖，亦都不可以用陰謀詭計去奪取，因為這個屬於上帝所跟他的那種的關係。所以這個亦都是保障我們的私人財產的一種的保障。所以如果我們這樣去看這個的六個的人與人之間的個所謂的律十戒呢，其實講緊家庭保護、生命保障、婚姻保障、人身安全、司法公正同埋私產保障。喺我理解嚟講咧，呢個根本上係今日現代社會都仍然係需要力守嘅一個嘅係標準。我哋只有喺呢啲嘅保障之下，所衍生出嚟嘅各樣嘅條款咧，先至能夠保證到我哋今日一個咁複雜嘅社會裏邊咧， 能够安身立命，能够好好的去存活，好好的知道自己和身边的人是用什么的界线，我们去彼此的相待。当然这个是保障，保障的背后就好像耶稣所说的那种爱和尽的那种精神。所以整个的十诫的精神就是对上帝对邻舍的那个的关爱，是建立一个经历了上帝拯救，被上帝解放，以色列人由埃及被解放，只不过是身体的解放，但仍然需要的做一个的心灵的解放，生命的解放，他进入一个新的生活的形态里面的时候，他成为了一个新的信仰的群体，他们能够安身立命在人世间，能够用敬神爱人的原则去互相联系，互相尊重，互相保护，并且是互相建立的一个家国。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条件，我们才能够成为了上帝家里面的人。所以耶稣再一次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邻如己。所以十诫是一个的旧约的典章里面一个最核心，去将上帝的爱和上帝人的爱的浓缩的整展现，而耶稣就将这种的精神向我们去表明。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本事同根深，因为我们都是在上帝的爱中间蒙恩得救，我们都被上帝去选召聚在一起，我们一起要去生活，我们建立一个的教会，这个教会正正是要跟这个世间去接轨，向这个世间去见证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子民，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没什么是需要能够将我们同耶稣的爱去隔离。本来今天是普世圣餐主日，因为限聚令的缘故，我们都未能够去今天举行，但是普世圣餐主日正正的是将这种在圣餐中间去显示的那种合一的精神向我们去表明，我和你都是透过圣餐，透过耶稣的宝血和他的身体被招聚来在教会他的身体中间，我们都是同样的根源，我们需要要学习怎样去爱神，也都爱邻舍。如果邻舍不是讲到那么大爱的，就是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都是我们一个要学习的功课。十诫耶稣的那个最大的诫命，都是帮助我们从原则、从实践去感受、经验更多。我们怎样去继续尽我们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活出这个信仰呢？我们祈祷上帝给更多的恩典，给更多的祝福，也都我们愿意的是信服上帝的带领，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我一起的去同建这个蒙恩的信仰群体，我们是同根而生。